每一个人物都是时代的注脚。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今天天和你解读他的故事。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 Alina。 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呢，可能对于自己的籍贯啊，或者是传统的小吃，我觉得越来越陌生了。但是在古晋还有一些人呢，是默默的坚持把这些老味道留下来。所以今天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要带你认识一位用心制作传承这个福州传统饼的老板，让我们听一听他的故事到底是怎么样守住这一份传统的。欢迎 Johnson。
Hello， 大家好，我是 TPAC 的 Johnson。
Johnson 可以稍微先和我们聊一聊吗？就是当初为什么或者是怎么样去开始去做这些福州的 传统小吃，特别是比如马耳啊、镇东饼等等。
哦，之前其实是我哥哥先开始的。
嗯，
我哥哥是在梅里，我是在明都的，我其实是卖车的。卖车的话比较不稳定，因为可能你这个月会卖到十架，这个月可能只会卖到两三架，就给男的来讲会比较不稳定。后来我就有打算去古晋，然后看要开发什么生意，就问哥哥如果我带去古晋的话可以吗，然后就讲啊，可以啊，你去古晋试一下。
很大的转变耶，就是从车的这个销售人员啊，然后变成就是现在的能够传承福州传统饼。我觉得你自己本身应该都会做嘛，是不是？
对，因为我们是跟我们的舅舅学的。
所以你那个时候你还记得你是几岁的时候开始学习吗？
那个时候是2019年的时候，几岁我就有点忘记了
但是也经营了一段时间了。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都并不是那么熟悉懂得怎么样去做，而且现在的人的偏好还会可能偏向于这种传统的饼吗？
我们现在做的还不错，我们现在是大人啊，比较老的啊，或者年轻的都会，小孩子也会吃，
特别是像马耳这样子，是不是？因为我蛮喜欢马耳的。
嗯，对，然后之前我们的马耳是有原味耶，然后我们自己加入芝麻的马耳。
哦，所以就是你有去创新改良，是不是？
嗯，对对对。
因为现在很多的人可能他们都很喜欢新式的一些甜点。
对，可是我们后来也有加入一些像现在比较出名的可颂啊，然后牛角包那些咯。
就是有很大的这个转变了，也是随着这个时代去进步，对不对？
嗯，对对对对。
但是那个传统的味道还是一样会保留在你们的这个店面里。
对，没有错，因为那个是我们最受欢迎的，像蒸冬饼还有马耳。
不同的轨迹，同样的精彩。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Get Set Action。
可以稍微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蒸冬饼吗？因为我其实真的还不了解，其实福州为什么会他们会吃这个蒸冬饼？
蒸冬饼，像你们懂的，每次是拱饼啊。光饼，
对对对，
它是放在那个瓮里面，要用手伸进去里面弄的，它会比较干，也比较硬，也很多人会喜欢。然后蒸冬饼的话是属于软包，比较软的。那个蒸冬饼我们中间会轻轻的插一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以前人去打仗的时候，他们那个饼做了，然后要插一个洞，然后用线穿过去绑起来。
哦，所以就是束在自己的这个腰上是吗？
啊，对，或者脖子啊，你要吃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拿来吃咯。
okay，
这是所谓的干粮。
okay，
所以每次工人会问，哎，这么做了你按扁了，然后你要插一个洞这样子。
对对对，我也是觉得很特别。而且你们现在应该也是有很多的版本，是不是有原味啦，可能还有一些是巴德，是不是？
啊，对，巴德、满当、红豆还有
哦，所以就加了很多的馅料了。现在，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带你走进他的世界，感悟多样人生。
那是什么让你这么坚持，就一直做到现在呢？毕竟我觉得传承这件事情，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坚持的。
我是想要让我们福州的美食让更多人吃到，就像你每次来古晋的话，你会想要古晋拉沙
狗肉面
啊，对对对，古晋狗肉面。我就想要你可以来古晋的时候也可以吃福州软包啊、蒸冬饼啊、巴德那些，会让更多人知道咯。
是，而且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去传承，或者是让下一代都知道说，哎，原来福州小吃是有这些，然后每一个福州小吃他们其实背后都有一些含义。就比方说刚刚你跟我们分享的那个蒸冬饼，那其实在做这些饼的一个过程当中，有哪一道的这个工序呢是最考功夫的？
我们做了这么多年，我们会觉得是打面团还有发酵的时候。
哦，
像打面团就是每次可能你做要做一两个钟，然后到烘的那一刻才发现，哦，那个酵母没有放到，然后就全部人的心血都浪费掉，你一整个早上做，
然后要重新开始。
对，我们一打可能打个12公斤，做出来可能是几千粒这样子，结果你酵母没有放到啊，或者牛油没有加到啊，就全部都前功尽弃掉了。
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事吗？
有，很常遇到这样的事。
哇，很常遇到这样的事
啊。对，所以现在就会要员工你们准备好材料拍照下给我们。
哦， OK，
就会知道这次是少了什么，这次少了什么这样。可是我们尽量避免了，已经很少了。以前一开始的时候会很常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是不是都是手把手叫你的员工？
对， 对，
都是希望说每一位都能够把这个秘籍都学起来啊。
之前我们五点就起来了，在那边跟员工讲怎么做怎么做这样子。
领略了人生百态 TFM IRCU 人物专访，带你深入了解他的故事。
那其实在制作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还记得吗？你做过最大的这一量是多少？
最大的量以前我们才做三公斤，现在做到来一次12公斤，然后一天可能要做三轮。
哦，要做三轮
啊，对，
所以大概时间耗费的时间大概多长呢？
一次吗？
对，就是一开始啊，可能你做12公斤的时候，这段时间是大概多长？
大概要3到4个钟。
所以每一天是超过8个小时都在做饼，是这样子去理解？
对啊，
所以你们以前都是这样子去这样经营的？
对啊，然后再发去别的分行。
那其实这些年你认为说最具挑战的其实是什么？
觉得最挑战之前是在 MCO 之前。 MCO 之前的时候不是很多奶茶店，几乎每一个星期会有2间新的奶茶店，然后我们有曾经试过晚上8点，奶茶店应该还有很多人嘛，可是8点的时候我们一个顾客都没有，到晚上10点，这对我们来说打击蛮大的。那时候我们在 Saradise 去 Saradise 这边转，看看是不是我们自己的问题还是什么，可是到最后我们还是坚持下来，直到 MCO 时候，反而 MCO 对很多人是一个打击，反而对我们是、
一个转机。
对，一个转机，很多人来吃我们的面包。然后从那里开始我们慢慢做起来，
是才开始真正去说，哎，就是反正就是希望说可以传承下去，让更多人知道这个福州的光饼啊，或者是正东饼啊，就传统饼这个方面。
每个人的故事都蕴含着无限的力量。 TFM IRCU 人物专访，今天的大人物有谁呢？
那其实你怎么样去克服呢？特别是会不会遇到一些人力资源的一些问题，比方说可能没有这么多的人愿意想要去学做福州小吃这件事情。
对，然后我们现在慢慢是给员工的福利会给的越来越好，像我们给 commission 啊，这个月做到多少啊， hit 到什么 bonus 啊，我们就会尽量的保留住他们哦，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的开国元老嘛，这样
就是从一开始就不断的和你学习，然后一直到现在。
对，
OK， 那你觉得说要让这些福州的传统小吃被更多人认识或者是接受的话，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坚持，就是我们坚持做一样的，不要，我们以前做的时候还会可能今天比较少人，我们就做比较少量，我们会跟着每一天，可能今天下雨，我们本来要做6，我们就变成3啊，或者3点，可能4几了，我们就会不会一直都是做一样的，我们会跟着每一天情况去改变，就会顾客就会吃到最新鲜的包咯。
那其实我也很好奇，就是你怎么样去让这些员工都能够理解你做这份的这个坚持，因为相信老板的坚持未必员工能够感受得到。
我们会跟员工讲，我们做的每一个面包都是顾客花钱去买，我们要用心做给他们，就是可能这一个面包你会搓得比较随便，可能这么刚好就是你家人买到的，也不可以偷工减料那些。我们是对每一粒的包，因为像我们每一天我们都会要员工拍照给我们今天
质量的考察。
对，每天如果今天红的比较白啊，我们这些就 reject 掉，就没有出到给顾客。
Okay.
有时候会2-3 tray， 可能有100多粒，我们就这样子 reject 掉。
所以就是确保说每一粒的这个传统小吃，比如说像正东饼、马二，都是符合你的标准的。
对对对，
也是希望说能够把这份心意传达给正在吃的人了，对不对？也是希望说他们在吃的时候能够真正感受到，哇，原来福州的传统饼是这么好吃的。
每个故事都值得被听见。 TFM IRCU 人物专访，
那你希望说这些传统的味道呢，未来还能够被怎么样的去保留？因为现在越来越少年轻人愿意想要踏入这个领域，
就是我们希望可以开发更多的口味，就是除了现在的4种，就是butter啊、板蛋这些，我们可能还想加入咸蛋黄啊之类的口味，就是比较迎合现在的潮流。
OK， 也是符合现在年轻人喜欢吃的口味是吗？
对对、
okay.
我们还在陆续的研发当中，当然我们也会配合新的包咯，我们现在还会可能做别的啊，甜甜圈啊这些，
就是把传统再融合现代化。
对，没错。
那你怎么样的去确保说接下来未来他们这些人或者是下一代还能够吃到现在福州的传统饼呢？
我是希望我的下一代可以传承我们现在的事业，就是所谓的福州软包，这些可以继续带给下一代，
就是让接下来的每一代都能够更加认识自己的这个籍贯。其实我觉得不单单只是福州美食了，其实现在呢，我们很多的人都对于自己的籍贯好像不是那么的熟悉，我觉得这也是一门学问吧，让我们更好的去了解，然后找 找到我们原本的一个根源，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祖先啊，他们原本是从哪一个地方来的，那我们的籍贯是怎么来的，那他们都有哪一些的传统小吃是可以传承给下一代，所以每一代的人呢都有机会吃到这个美食。所以今天呢还是非常感谢 Johnson 的分享，谢谢你。
嗯，不会，谢谢 Elena。